在联合国当中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因为自己标志性的穿戴而获得了蓝盔这个如雷贯耳的绰号。他们也被称为在和平时代距离冲突和危险最近的人。大家好，欢迎来到首期侃侃联合国。今天就让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这个特殊的群体，联合国维和人员。
正义不分国界，和平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虽然我们常说和平仍然是这个时代的主题，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局部冲突正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肆虐。在我们能够想象或者难以想象的地方，由联合国派遣的军人、警察和文职人员每天都在为维护一方秩序与安全做出不懈的努力，其中就包括来自90多个会员国的约9000名维和警察。在这个五一档期，一部名叫《维和防暴队》的电影似乎把他们与中国观众之间的距离拉近了。这部电影讲述了一批来自中国的维和警察远赴异国他乡，深入战火纷飞的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的故事，并以最具冲击力的视觉方式为我们揭开了这个神圣职业的面纱。
You are heroes.
我们不是英雄，我们只是警察。
我们有幸请到了这部电影的核心主创导演李达超来分享一下创作心得。李导您好。
大家好，我是维和防暴队的导演李达超。
首先想问一下李导，您在拍摄这部电影之前对维和警察有些什么了解？
其实我对维和警察的了解就从10多年前的一个新闻吧，因为我也是从新闻报道我们的烈士在维和行动当中牺牲了，然后他们的灵柩回国，然后就下飞机经过长安街去八宝山的路上很庄严肃穆，令到我对这一个群体的想要去了解他们吧。
那么在着手进行创作的时候，对于电影中的人物设置和主线剧情编排，您的灵感来源又是哪里？
自从我萌芽要拍这个维和防暴队这个题材的时候，我就做了大量的调研，然后我采访了很多他们出示过任务的警官，然后知道他们很多背后的故事，所以呢，我就把很多的故事集中在一起，集中到我们这个小队里面，然后再进行艺术加工，然后才是呈现给观众看。
我还注意到啊，由王一博饰演的狙击手杨震是一名警察后代，您通过这种子承父业的角色设计，是不是要表达一定的特殊含义呢？
其实真实当中呢，我们很多警察世家、军人世家，他们一代代的传承下来，就给到我一个启发吧。因为呢，所有的和平都不是一代人努力就够了，是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在多代人的努力底下才有现在的和平吧，就看我们中国也是这样。所以我想把这个代代传承 的信息嘛传递给观众。
其实维和警察对许多人来讲还算是一个比较陌生的群体，那么为了更好的用视听语言来进行刻画，您和团队都做了哪些努力？
首先是演员嘛，演员你一看就要像一个警察，所以呢，他们也要经过维和警察的训练。我们在人民大学请到一些退役的教官来教他们整个维和的流程啊、规则啊，还有体能的训练呢，都是按照我们维和警察需要的力量去训练我们的演员。还有就是我跟美术老师呢，就在北海跟任务区纬度差不多的地方呢，就搭建了一个井， 一比一的还原了任务区的景。
最后想问一下您，对于维和警察或者说更广泛的军警题材，还有没有更多想要挖掘的东西呢？
其实有的，因为我们中国就有千千万万的警察，每一个警察背后呢都有他们的故事，因为这个职业造就了他们的英雄，所以他们当中有很多很多英雄的故事。
好的，谢谢李达超导演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
相信不少观众也注意到，维和防暴队这部电影的监制是香港著名导演刘伟强。他在先前为侃侃联合国录制的采访中也同我们分享了参与影片创作的感受。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创作者的意图与受众的反馈产生了共振和共鸣。
这期间我们要去了很多学校，包括小学有大学，也都很高兴，就是我们这部电影他们看了之后他们挺激动的。我还记得就是我们去小学，我就问你们长大之后会不会当警察，60%的人是举手的，所以我真的希望他们看你的电影之后然后发觉维和警察是一个很伟大的职业，然后他们去当一个好的警察。
我们为和平而来。
正如维和防暴队主创所期待的那样，通过这部影片，观众获得了对维和警察的感性认识。但如果想要更为系统的来了解这个群体，恐怕还得找专业人士取取经。为此，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了今年2月刚到联合国和平行动部赴任的中国警官文龙。文龙警官您好。
您好主持人。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我在想，您能不能用非常简单的语言为我们介绍一下联合国维和警察在联合国整体的整个维和行动当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它的基本构成是怎么样的？
维和警察呢分为单警和建制的警察。成建制警察呢，在我们中国就俗称防暴队，相当于国内的特警，他们是集中在一起住宿、集中管理的。单警呢是从事我们日常的普通的民警工作。目前这个联合国维和警察呢，在全世界1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维和行动，主要的分布是在非洲和中东地区。维和警察开展工作呢，主要是根据任务授权来进行，包括了就是说保护平民啊、能力建设呀、协同警务啊、社区警务啊、调查呀、还有协助人道主义救援的进入啊和传递啊，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畴。
可以说维和警察其实要很好的完成任务是不容易的。那您能不能结合自身的经历和一些具体的实例，那我们谈一谈在任务区我们主要会遇到哪些挑战？
就我个人的经验，第一道关呢是工作关。在任务区要求你什么都会，什么都能干，所以呢这个工作的压力非常大，因为工作要求很高，你必须高质量的完成这个联合国的任务，所以呢这个工作技能啊、工作培训啊非常重要。第二呢是生活关。在联合国任务区往往都是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很多地方呢既没有吃的也没有居住的房子，甚至连饮用水都没有。有的地方比如说我所去过的东帝汶、利比里亚和南苏丹，最极端的在旱季每天最高的气温能够达到52度。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工作和生活，那么对个人的这个身体啊，对个人的这个生活上的忍耐度是一个很严重的挑战。第三关呢是身体关。在任务区工作非常繁忙，那个压力也很大，而且我们所在的任务区有各种各样的流行疾病，比如说登革热啊、疟疾啊，这些都是非常致命的。我本人第一次维和的时候在东帝汶 就经历了登革热，这个非常痛苦。第四关呢就是心理关，在这样危险又艰苦的环境里面工作，你有可能会亲眼看到有人被虐杀有人被虐待，有人被拷打，这种场景甚至你会遇到战争，那么对这个心理的压力非常大。如果是不适当的调整过来的话呢，就可能会造成心理创伤，甚至是心理崩溃。
您刚才提到了南苏丹，我印象当中2016年在南苏丹咱们的联国营地是发生一次非常恶性的事件，您当时在不在场？
我当时在场，这个我们叫做2016年的七八交火事件，政府军和反政府军在朱巴市爆发了激烈的冲突，紧接着就围绕着这个联合国总部和联合国的两个难民营展开了拉锯战，这个战斗持续了四天四夜。这次战斗中，我经历了我们中国维和步兵营一辆步战车被火箭弹打中，当时我们两位维和战士英勇牺牲。说实话，你看到的很多跟自己朝夕相处的兄弟在战斗中牺牲，那种心理创伤心理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停战以后很久，说实话我心里面确确实实还是留有战后的创伤的，一直留有阴影。这种创伤是很难避免的，你必须一步一步的调整一点一点的矫正过来，一点一点的修补自己的情感，这个非常不容易。
既然经了这么多挑战，这么多危险，为什么从2000年以来要6次被派出去执行维和任务？您背后的动力到底是什么？
参加维和不仅仅是代表国家同时一开始我是把它作为一个迎接挑战、自我实现的一个宝贵机会来参加维和的。从2000年到现在经历了24年以后呢，我参加维和更深层次的动力是践行保护平民、维护世界和平的这样的一种责任。那么维和就很好的诠释了这样一种胸怀天下的情怀。
可以说我们是觉得非常庆幸在世界上有维和警察这个群体，始终对于和平有这么坚定的信念，而且是想要把和平带到世界上的各个角落当中。非常感谢您，我想这也是我们维和防暴队上映的一个宗旨吧，就是要向所有奋战在维持和平一线的这些警察、军人和文职人员向他们致敬。
是的，谢谢您。
好，谢谢您。
大家好，我是王一博，欢迎和我一起关注联合国新闻，了解联合国在世界各地的最新动态。